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否认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美国言辞抨击；美国前高官坎贝尔说，在朝鲜问题上，川普已经成功的让中国害怕。我们还要专题介绍美联航拖拽乘客的这个事件给美联航造成的法律和经济后果。美国司法部长说，打击非法移民迎来了新时代。台湾获得美国有关川习会的通报，但是台湾的未来在美国还是不明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关心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二严厉驳斥俄罗斯有关在上周造成数十人丧生的沙林神经毒气化武袭击是叙利亚政府军对一处反叛武装弹药库进行空袭时候无意中产生后果的这个说法。美国一则报道说，那一次的化学武器攻击很明显是故意针对平民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在白宫发表报告称，叙利亚政府不可接受的使用被禁止的化学武器是对整个世界的明显威胁。报告还指责叙利亚和俄罗斯这一次跟上次企图在谁应当为针对叙利亚人民使用化学武器负责一事上迷惑国际社会。美国、英国跟法国星期三准备在联合国推出一项修订后的决议案，尽管这样的努力预计会遭到俄罗斯的否决。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在白宫的简报会上指责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盟友俄罗斯显然在发动一场宣传攻势，企图模糊袭击的性质。他们说，被烧黑的路面显示4月4号化武炸弹落在一条街的中央，不是在建筑物上。美国官员表示，叙利亚一直在拒绝执行2013年同意毁弃化学武器库存的协议。一名美国官员说，我们知道叙利亚政权拥有沙林毒气，我们也相信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没有沙林毒气。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媒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告诉美国总统川普，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紧张局势。报道表示，两位领导人在佛罗里达州会谈将近一周之后呢，星期三再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方面还没有发布两位领导人通话的说明。星期二，川普发推，再次呼吁中国帮助严加管束朝鲜。川普写道，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助，那会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不靠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川普没有详细说明美国可能会采取任何哪一种行动，但是呢，此前数分钟的另外一条推文中，川普表示，他告诉习近平，如果中国解决朝鲜问题，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对他们来讲将更有利。但是中国对朝鲜不断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进行导弹试验以及五次核试验，现在越来越感到厌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川普在上个星期六派遣了一支美国海军攻击群前往靠近朝鲜的太平洋北部水域，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号。而朝鲜也表明，美国上周作为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回应对叙利亚进行的导弹袭击，表明平壤的核武器开发项目是正确的。朝鲜担心遭到美国类似的攻击。有关于朝鲜问题的紧张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也就是4月11号发推文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帮忙的话，美国将单独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前高级官员坎贝尔就评论说，在朝鲜问题上面，美国最好的办法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的让中国感到害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连发两条推文，把朝鲜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条推文中，他警告说，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忙，那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在另外一条推文中，他说，我向中国主席解释过了，如果他们解决了朝鲜问题，那么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表示赞同。他说，对美国来说，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has managed to scare the Chinese, on North Korea.
我觉得川普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中国人非常担心他们会在亚洲看到一些军事行动。我想他们离开海湖庄园时感到了足够不安，他们担心会发生某些事情，他们不会明确地说出来，但是他们会向朝鲜施压。
在川习会前，川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即使中国不协助解决朝鲜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也会采取行动。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海军表示正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并向朝鲜发出警示。但是坎贝尔对川普把美中贸易和朝鲜问题当成一笔交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这和川普之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把台湾当成筹码一样。他说，
And I think what the conclusion folks are coming to is that this is a highly transactional presidency on the issues that
我想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非常注重交易的政府。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在美国的某个州进行投资，不管是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还是在威斯康辛，你再做点这个做点那个，我就会给你点个赞，你就会免于惩罚。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亚洲盟友会从中学到什么。
坎贝尔是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的新书发布会《超越天佑：1783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大战略以及力量》一书时说这番话的。葛林也表示，川普的这种做法会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感到不安。
This is where unpredictability is not a good strategy, because the
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好的战略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核心力量和我们的影响力是我们的盟友伙伴，我们对民主和自由贸易等原则的坚守。这样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盟友认为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谈判，你是在破坏影响力而不是获得影响力。
无论如何，川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行动。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向朝鲜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路透社的报道说，川习会晤之后4月7日，中国海关发布指令，要求中国的贸易公司退回从朝鲜进口的煤炭。煤炭是朝鲜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中国还表示，如果朝鲜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中国将采取新的强硬措施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之音四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政府控制区。这个星期呢，川普派遣了航母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息。这些举动让很多人在问，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离他讲的美国优先这样的外交政策，而转向更为主流的立场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白宫所做的有关报道。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6年的血腥内战。 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you know,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任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Deeply involved in a civil war for which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天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发生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个超售航班上面一位乘客被拖拽后流血事件之后呢，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兹星期二在一份最新公开声明中说，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他还说，我仍然对这次航班上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这起事件被其他乘客手机拍摄之后已经传遍了社交媒体。穆诺兹补充说，美联航将彻底检讨如何处理超售的情况，以及检讨如何跟机场当局还有当地执法部门合作。他说，美联航将在4月30号以前公布检讨结果。穆诺兹早前发表了两份声明，坚定支持机组人员。他在星期一晚间的声明中说，美联航服务人员在那名乘客被强制拖走的时候遵循了既定程序。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川普已经看到了美联航航班上这一则斯派塞所称的令人不安的视频。除了社交媒体上的抨击狂潮，这起事件还引发了抵制美联航的威胁。斯派塞星期二在白宫记者会上告诉记者说，这起事件是不幸的，但是还不需要联邦层级做出反应。他补充说，有足够的执法部门能够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在访问亚利桑那州美墨边界的时候，誓言将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这位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使用的语言有的时候是直言不讳，他承诺将运用现有的法律来加强移民刑事犯罪执法。塞申斯部长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工作人员讲话时说，对于那些继续寻求不正当和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预先警告，这是一个新时代，这是川普时代。塞申斯补充说，无法无天放弃执法责任，过去那种抓了以后又释放的政策已经结束了。他说，他将签发一份备忘录，命令检察官优先把移民执法重点放在那些过去被起诉的犯罪案件方面。按照美国的法律，塞申斯的指令实际上已经存在，这项命令只是强制要求美国联邦检察官把这一类执法置于优先位置，这并不是美国移民执法官员首次采取强硬手段。在另外一方面，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4月11号在北京接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委任之后，跟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林郑月娥总结行程时声称， 有向习近平反映港人民主诉求和对人大831决定的意见，但是不会详细转述习近平有何回应，也不愿意提出重启政改的时间表。港媒普遍报道，习近平主席跟李克强总理分别会见林郑月娥的时候，在开放传媒拍摄的开场环节都没有提到要推进民主，有别于特首梁振英五年前当选后访京，当时的领导人在公开环节都有提到对香港推进民主的期望。林郑月娥回应媒体说，他有向习近平广泛交代对香港的情况，包括政治情况的看法，提出港人追求进一步民主，珍惜现有自由和生活方式，也提到市民对人大就特首候选人筛选的831决定的关注和情绪。至于习近平的回应，林郑月娥称不会详细转述领导人的谈话。林郑月娥还表示同意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香港显露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的说法，不过呢，他难以在短时间内分析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官媒新华社在发稿时删除了习近平有关香港社会出现矛盾和问题的部分。有民主派议员强调，香港目前矛盾的根源是政治制度不公义，必须要重启政改，不解决政治的问题，香港难以有真正的和谐，并且质疑林郑月娥早在竞选时候称不重启政改，是否早已经知道中央不想推动香港民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根据台湾外交部的证实，美国在川习会结束之后呢，已经向台湾做了通报。不过以朝鲜形势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新形势以及川习会隐藏的中美关系不确定性，持续让台湾朝野高度的关注。不过呢，有国际问题学者说，川普真的对朝鲜动武，台湾可能会受到冲击，台海关系将会非常的严峻。有关的详细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承生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前回答新闻界提问时证实，美国已经在川习会后向台湾做了简报。他说
啊，已经做了，就是十号，就是昨天的时候，美东时间十号，对，美国的资深官员都有跟我们做简报。
记者追问简报内容，李承生说，
我想这个台湾的议题，第一个就在川习会后，川普跟这个习近平都没有提到，在公开场合都没有提到，提到的是在八号的时候是由中共的外交部部长王毅所提出来的。那据我们的了解这是提着这个，就是他们是的确有提，但是提的时候是非常短，张也是按照自视的这个自视的立场回复就是他们就是台湾关系法。
关系会对台湾是零意外，现在已经被美方简报所证实。不过朝野立委的发言表明，川习会后台湾依然神经紧绷，有台湾舆论提出，未来朝鲜半岛一旦开战，台湾是不是要选边站？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说，要对川普总统保持一定的警惕。
我们了解川普的谈判的 style， 谈判和我们谈判策略的部分你不是两都一家，那这是
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关注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交易以及对台湾国家安全的影响。他说，
不过以川普的行事风格还有美国能够容忍的底线，叙利亚的容忍底线是在于他使用的化学武器，那北韩的底线是什么？是核武吗？我想请教一下，到底你们国安跟外交的掌握是什么？他的底线是什么？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严振声对美国之音说，
会变叙利亚动不动之后，那如果今天北韩的状况，它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动发动所谓的战斗也好，或者这个先发制人的攻击？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很显然大陆也一定不会说完全坐视不管。
是。
那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跟美国、韩国站在一边，很可能会把二零一两个关系更严肃的、更紧张。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他的妻子到北京去寻找丈夫的这一趟行程呢，受到了阻挠。这个事件持续在台湾政坛发酵，朝野两党相互的指责。立法院长苏嘉全召开立法院的党团协商，希望能够拿出有效的对策。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星期二召开党团协商，议题针对昨天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北京行受阻事件。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计划昨天乘坐长荣航班前往北京探视被中国拘押20多天的丈夫李明哲，不过抵达机场后被告知其台胞证已经被中国当局吊销，北京行随即流产。李静瑜赴京受阻后发表了致全国同胞信，表示不会向中共强权哀求，会再站起来。不过他同时承认自己非常孤单，非常孤立，非常孱弱。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向中国大陆发出呼吁，
中国大陆应该基于人道的精神啊，要让李明哲的家属获利律师啊前往探视，这个才符合人道的精神。第二中国也应该，中国大陆应该尽速的将事实的真相啊来向全世界甚至于台湾人民做说明，尤其是他的家属。
苏嘉全表示，立法院党团要凝聚共识。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
虽然我们可能还做不够，但是我们持续配合家属的诉求。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
不过国民党籍立委曾明宗提出废掉陆委会和海基会，他说，
没有错，现在的海基会跟陆委会一点功能都没有，我们的民众面临这种情况，没有办法给予适当协助，真的不如把它废掉。另外呼吁中国大陆也要给予李明哲他的家属相关的协助，也要让李明哲有公开说明的机会。谢谢。
这位国民党籍立委还同时表示，
假设这个事情，我相信发生在马政府，事情早就解决掉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你看民进党的立委也好，都没有声音。你可以看看问问他们的想法，谢谢。
民进党籍立委黄伟哲最近曾经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台湾重视人权，台湾也重视这个是一个有制度有法治的地方，所以呢中国共产党就借着这个部分想要引起社会舆论啊，想引起借着家属的眼泪或家属的这个心情，想要逼台湾政府来跟中国大陆来要人来谈判。
评论认为，李明哲案是对台湾朝野政党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严峻考验。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官媒在星期一报道说，北京市国安局4月10号起正式实施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以更有效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办法鼓励市民举报间谍行为，最多可以拿到奖励50万。可是诬告他人的人呢，也将依法受到制裁。而这个办法一公布，就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根据北京国安局的奖励办法，市民如果发现或知晓间谍行为线索，可通过拨打安全机关举报电话、信函或直接到安全机关举报，国安局将核查并评定线索作用及效果，分3级奖励，分别给予10至50万、5至10万、1至5万的奖金。奖励办法还表示，因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公民或其近亲属人身安全有危险，可向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未经举报人同意，举报人信息要保密。官媒引述北京国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中国对外交往增多，一些境外间谍情报部门也借机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渗透、分裂颠覆、情报窃密、勾连策反等破坏活动，国内极少数敌对分子极力寻求境外间谍机构支持， 还有部分人出卖国家利益，提供情报。因此，反间谍侦查有需要以创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利用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逐渐建立起防间谍网络。而根据中国反间谍法第38条的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指使、资助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指使、资助他人或境内机构、组织窃取、刺探、收买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以及进行其他间谍活动。北京市国安局的举报间谍奖励办法一经报道，立即引发境内外媒体的转发和关注。中国近代史学者、时政评论家张立凡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国安局出台这个举报间谍奖励办法，应该与今年秋季召开的19大换届有关，与强调今年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重要一年有关。他说，
我想一定有关系，就是要严防各种的信息泄露出来吧，因为每到这样的重大的会议之前都有各种各样的消息被披露，这个就有可能被告密或者指为从事间谍活动。比如说要是我得到了某个消息我告诉你们，那可能我这就算是间谍活动。
张立凡表示，通过发动群众举报间谍活动，给外界的观感是政权不自信，也有些让人感到社会不正常，有点病态。他说，
奖励告密是历史上常有的一种现象吧，特别是王朝时代，不自信的时代可能就这方面就会草木皆兵吧，这个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政权的一种不安全感啊，甚至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吧。
举报间谍奖励办法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更多的是调侃。有网友表示，找到发家致富的方向了，创新产业，北京朝阳终于可以经济成功转型发展了，从此朝阳区群众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还有比较严肃的网友担心，又有好多冤案重回文革年代，还有人调侃说，感觉又回到50-60年代到处发动群众抓特务的时代。张立凡还表示，反间谍工作是要靠专业机构进行，这种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非常不严谨，容易造成混乱，甚至一些冤假错案。他说，
有可能就是造成一些人啊，因为利益驱动或者因为各种个人的恩怨，然后呢掀起一种告密之风，对于制造冤假错案，可能在这方面频率就会加高。这个也有点像当年铁幕时代东德这个秘密警察搞的那一套，就是大家相互监视，然后呢相互告密。
有个别网友表示，有的间谍就是学生啊，当地百姓帮忙拍个军事基地照片，搜集信息什么的，没有电影里那么高大上，认同发动民间举报间谍活动。不过更有网友调侃说，被公民举报的间谍他得有多菜，能被群众看出来的间谍，我怎么觉得还是别揪出来比较好呢，放着业余级的蒋干不好好珍惜，非逼着敌人换一批专业级的余则成来吗？还有网友问道，当官的们把钱放在国外，子女们去国外留学，入外国籍算不算间谍？还有网友表示，50万奖金确实吸引，我空有举报之心，但是没有保证我自身安全的能力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 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你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现在除了透过市场压力以及好莱坞来对外输出自我审查之外，也针对媒体下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最近撰写了一份报告，题目是《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曾经担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的卡拉提，他接受了美国之音黄耀毅的专访，就谈到了中国如何改变媒体，如何争夺国际话语权。下面就是专访的详细内容。
这份报告当中你提到，当中国要在海外扩展其影响力时，或者是想要人们同意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在某些有争议的议题，如台湾、南中国海等，与中国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你能够就此说明一下吗？
我想中国的目的不是要确保大家跟他一样是一党制，但中国政府要确定国际环境要尽可能的有利于中共继续执政。这包括了确保国际环境和谐在中国执政的优先顺序之下，而他从各个角度下手，包括阻碍国际媒体的报道，不让媒体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作为的负面消息，或是在台湾、西藏立场的报道。我想已经出现了寒蝉效应，不敢谈论这些问题，因为中国会发挥其影响力，试图从源头就阻止这些讨论。这不代表这些议题就没有受到讨论，或者是讨论都偏向某一方，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有办法对整个体系施加更大的市场压力。在过去，它可能通过外交抗议，但现在中国可以直接影响发布国际新闻的媒体或是国际电影公司，运用所有管道，通过这些手段阻挡这些讨论，或是当新闻跟电影在制作过程就已经塑造成中国要的模样，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So we talk about, you know, the university.
我们谈过了制片公司、好莱坞、大学，还有科技公司。那国际媒体呢？中国如何动摇国际媒体，让他们做中国想要他们做的事？
I mean,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so. 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试图影响国际新闻的报道。过去这主要发生在中国境内，外国记者还有外媒在中国的特派员都受到监控和骚扰。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中国开始收购海外媒体，让他们生产中国想要看的节目。中国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这样做，买下广播电台，或是与中国官方电台连结，或是购买报纸。尤其对海外的华文媒体，中国政府的动作很积极，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前都有很活跃的华文媒体，现在你看到那些华文媒体变得很压抑，但他们报道的内容也变得跟中国官方说法一致了。
Now you see that press being really tried.
另一个策略则是重新打造并赋予中国官媒光辉的新形象。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 CCTV 外语台换了新招牌，改名叫做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非常的专业，符合国际市场，而且起来也不像印象中的中国宣传电视传媒，看起来就跟其他国家级广播没两样。在我最近的一趟旅行当中，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环球电视网，他们现在有很多有趣的多元的节目，但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这些节目还是不会触碰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话题。正如其他国家广播试图做的，中国也试着将呈现一个形象，就是更多元、更有活力、更多种观点的中国官媒。你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种的观点，但中国政府特别敏感的议题，你绝对看不到。
我们看到不只是中国在这样做，俄罗斯也正在进行信息战。他们的今日俄罗斯就如同中国环球电视网。我们谈过了许多美国的私人企业，包括媒体、大学、科技公司、好莱坞，某些政府部门我们能够施加规范，但有些纯粹是私人企业。我们要如何实施一个整体的全国策略来对抗在我们国家内部的这种影响？
我的身份不容许提出政策建议，但我会说，光是让人们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很好的第一步。我想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有些专制国家试图利用他的媒体来扰乱我们，破坏信任，制造困惑，而这让人们更加不信任那些诚实的、有信誉的新闻媒体。 人们越来越明白必须要有这样的自觉。这是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因为解决办法并不是让乐听大众直接不信任他们接受的新闻。我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对媒体的认识，让大众有能力去分辨什么看起来是真正的、基于事实的、有信誉的报道。你要如何区分开来？我想这超越了简单的核实，或是直接对抗这种信息战。我想很多美国人民，还有世界上的许多人都需要提高素养，对他们所阅听的媒体有更深的了解。还有提高素养指的就是提高素养，而非不信任所有你看到的报道。代表的是你要学习并了解你阅听的媒体，他们报道的消息来源以及他们的动机，还有学会区分什么是有信誉的独立的报道内容，这是第一步。
我
还想追加一题，社交媒体方面呢，你的报告当中也提到关于腾讯、微信等等，他们现在正在向世界扩展，而中国的宣传官媒也有脸书和推特的账号，我们该如何建议大众学习区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东西？
这是非常棘手的。社交媒体的确非常的活跃，但同时也非常混乱。我想刚才说提高你对媒体的素养，同样也该用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网络空间也更加需要。我知道有很多项目，尤其针对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社交媒体素养，了解信息来源，以及如何不要光看标题就转帖或转寄。我想这是一个开端，但要了解，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社交媒体上，而他们都有一些特定目的跟议程。所以不只是媒体消费者要有自觉，各国也都要有自觉，这是很多国家优先的外交政策。我想这也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正在试图厘清的。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几则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正在对俄罗斯涉嫌通过电脑黑客活动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进行调查。那么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温·努涅斯说，他因为受到了操守投诉而暂时退出这个委员会有关的调查。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努涅斯说，几个右翼活动组织向国会操守办公室投诉，指责他行为不当，所以在有关指控得以澄清之前，他将临时回避有关调查。努涅斯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出于政治动机。不过努涅斯表示，他将回避调查，因为这最符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国会的利益。他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星期四，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媒体解释了这项行动。
努涅斯主席希望确保这项非常重要的调查不受干扰，因此他想要抽身，让这项调查进行当中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重量级民主党人亚当·齐夫星期四表达了他对努涅斯决定的钦佩。
我确信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决定。当他宣布以后，我认为这对调查最有好处，这会让我们重新开始着手调查。我期待和科纳维先生合作，这次调查关键而且重要，我们必须全面回归正轨。
努涅斯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并会要求尽快与众议院操守委员就有关对他本人的指称进行对话。美国之音 VOA 时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终于获得参议院批准，并且在星期一宣誓就职，填补了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在14个月前去世后留下的空缺。然而在总统提名戈萨奇到任命通过这段期间，可以说经历了非常戏剧化的过程，因为在原来参议院的审核过程当中，对于总统提名的大法官的人选必须要有60票的同意，而现在由于两党可以说是非常的分立，在大法官的这个提名人选方面，共和党执政的共和党为多数的这个参议院呢， 很难获得所需要的60票，于是在最后两党坚持不下的这种情况之下，共和党他们强力采取了一个所谓的核武选项，也就是说更改参议院的这个审核标准，从必须要60票的这个通过变成了简单多数，也就是52票就能够通过总统的提名人。而这个历史性的举动改变了参议院对于总统提名人的通过办法，因此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戈萨奇获得了通过，很快的在星期一就宣誓就职。然而在这样的一个角力竞争之下，所产生的后果令很多人引起了讨论，其中包括由于共和党采取了这种核武选项，彻底改变了参议院对总统提名人的通过办法，可以说付出了相当大的政治代价，因为不可能所有的党派永远都是在参议院或在国会中占多数。另外就是美国三权分立，行政、立法跟司法当中，司法这一支原来是最不政治化的，但现在呢，因为政治化的结果选出或者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此呢，也把美国三权分立当中最不政治化的司法部门附上了司法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对美国的权力还有美国的这个政治来讲，以及美国的政治体制来说都是一种损伤。然而戈萨奇现在获得了参议院的通过，而且在周一已经正式宣誓就职，开始审理法案，美国的大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再是九缺一。有关详情请你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按法律规定，戈萨奇必须进行2次就任宣誓。周一，他先在最高法院不公开的仪式上宣誓就职，随后又与川普总统和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来到白宫的玫瑰园，进行公开的宣誓就职仪式。川普首先讲话，向最新就任的大法官表示祝贺。
We are here to celebrate history.
我们在这里庆祝历史。美国最高法院新的大法官尼尔·戈萨奇的司法宣誓就职。戈萨奇大法官，我只是想祝贺你和你的全家，这是特别的事情。其实我一直听说美国总统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任命，希望任命你这样伟大的人物进入美国最高法院，我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荣幸。
Thing that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is appoint people, hopefully great people like this appointmentto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and I can say this is a great honor.
戈萨奇法学院毕业后曾做过肯尼迪大法官的书记员，肯尼迪大法官主持了白宫的宣誓仪式，新任大法官戈萨奇表示感谢。
I am humbled by the trust placed to me today.
今天你们的信任令我感到谦卑，我永远不会忘记，给予很多，期待也很多。我向你们承诺，我将尽我所能成为这个伟大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忠实仆人，谢谢。
49岁的戈萨奇加入最高法院后，保守派大法官将保持5-4的多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大学学费非常的高昂，一年的学费呢，往往可能是一份收入。美国纽约州议会上个星期天呢，就批准了纽约城市大学还有纽约州立大学免去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学费的议案。这个被称作是精进奖学金计划的新法案已经成为2018年纽约州预算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低收入家庭子女在纽约州可以免费上大学。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去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个全国热议话题，如今在纽约州成为现实。针对全美各地州立大学免收学费的呼唤，纽约州以年价值1亿5000万美元的大学学费项目精进奖学金做出了回应。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宣布的这个项目为家庭年收入在一定水准以下的家庭的学生提供这项奖学金。从2017年秋季开始，纽约州家庭收入不到10万美元的学生可以享受免学费待遇。2018年年家庭收入的标准将提高到11万美元，2019年再提高到12.5万美元。根据这个计划，符合条件的学生需要每年选修30个学分，并在毕业后根据免费学习的长短在本州居住和工作一段时间。纽约州的本科生拉菲尔蒂和尼克科尔赞扬这个计划， 认为这个计划应该成为全美各地的模式。
学费高得令人难以理解，不应该让我们费力地支付巨额学费，一辈子都要辛苦地偿还贷款。
我的一些朋友住在英国、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因为当地的教育费用低得多。人们缴税虽然多，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上学读书，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而在美国，学校几乎是以盈利为主要模式。
但是对于收入比较高的家庭，比如对即将上大学的扎伊娜和她的母亲法丽娜来说，这个计划的覆盖面还不够广泛。
这让我处境困难。我希望能去那些免费的学校，但是我从这些学校获得的助学金不足以支付所有的费用。
我希望至少在将来，他们会放低门槛，把收入线提高一些，让我们也有资格享受免费待遇。我们支付大学的四年学费会欠债20多万美元。
与此同时，有些批评人士认为纽约州的想法是不可持续的，会造成预算赤字。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贝斯·德沃斯也抱怀疑态度，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曾表示，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真正白给的。根据纽约州的免学费计划，符合条件的学生每年可以免交约7700美元的州内学费，但他们仍然需要支付住宿费和书本费等其他费用。毕业后，他们也必须在本州生活和工作几年，年限与他们获得免学费的年限相同。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墨西哥还有加拿大将要申请联合主办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这是每四年一次的国际足球大赛。美国上一回主办世界杯是在1994年，墨西哥是在1986年，而加拿大从来没有主办过男子世界杯。现在三国联合主办世界杯的事情还没有过去的先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获得川普总统支持后，美国星期一发起了申办活动。
We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 this project.
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总统全面支持并鼓励我们联合申办。他特别高兴联合申办国包括墨西哥。就在过去几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
古拉提说，三国预计联合申办会更为有利，而且这也是一项务实的决定。
很清楚的是，三国有40到50座符合国际足联质量和标准的体育场，还有城市旅店和机场等等。
加拿大足联主席维克多·蒙塔里安尼说，这项计划经过了多年的幕后努力。
我认为这也见证了足球是如何改变我们这个地区的。
墨西哥足联主席德西奥德·马里亚说，如果三国联合申办成功，这将写下历史。
我认为这将创造美好的历史。
古拉提说，在80场世界杯赛事中，有60场将在美国举办，加拿大和墨西哥各举办10场。国际足联成员将在2020年才会投票决定由谁来主办2026年世界杯。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北的地方法院宣判，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占领行政院的11个人被判有罪。被告的辩护律师表示会考虑提出上诉。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廖建瑜星期一表示，太阳花学运期间部分人士占领行政院的案件当中，涉及擅获他人等罪的10个人无罪，涉及妨碍公务、损害公务等罪的11人被判3到5个月不等的刑期，但是可以一颗罚金。
所谓的勘验的录影带、那光碟妨碍公务的行为是非常的明显，那也不是属于人群中推挤中所造成的一个所谓的强制的情况。
廖建瑜庭长还说，合议庭认为被告不应该将占领行政院作为抗争的最后手段，而应该先寻求其他的法律解决程序，比如大法官释宪等方法。2014年3月18号，国民党立委张庆忠有意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当中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 引发了部分学生的不满，并冲进立法院占领议场长达22天，外界称之为太阳花学运。3月23号晚间，又有另外一群学生和民众冲进行政院大楼进行静坐抗议，并且和警方发生冲突，第二天被强制驱离。台北地方法院日前宣判，太阳花学运期间占领立法院议场被告的22名学运领袖无罪，主要原因是抗议行为符合公民不服从，避免了两岸服贸协议草率通过，带来的利益比占领立法院的损害还大，行为不具实质违法性。太阳花学运被告的辩护律师尤伯祥表示，太阳花学运所引发的318及324等事件，相关的被告都应该被判无罪，至于有罪的部分将和被告讨论是否上诉。
基于公民不服从的法理，基于抵抗权的行使，法院应该对这两个案件做相同的处理，相同的评价。
尤伯祥律师还指出，因为占领行政院的行动让当时的马政府没有再继续推动两岸服贸协议，阻止了台湾的宪政危机，让台湾能继续在民主自由的机制下运作。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表示，这场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是先立法通过监督机制，再来推动两岸的相关谈判，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落实，因为台湾需要建立适当的防卫机制，避免未来被迫和中国坐上谈判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稍早指出，尊重司法判决，太阳花学运让台湾民主进一步深化，也提醒了大家，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不能确保民主自由及人民福祉的政府将失去存在的正当性。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日前透过脸书表示，面对不法行为就是要强硬，公权力如果不彰还叫做政府吗？不能认同法院判处太阳花学运被告无罪，这是法治崩坏的前兆。台湾前行政院长江宜桦曾经针对126名占领行政院的人士提出了刑事告诉，不过民进党执政之后，现任的行政院长林权于去年5月撤销了相关告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务院突然在日前宣布，要在北京附近的河北设立一个全新的经济特区雄安新区。中国官媒以千年大计来形容这个雄安新区的重要性。下面呢，我们来听听雄安当地居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国务院一纸批文，地处河北省白洋淀地区的几个发展较为落后的乡镇一夜间变身雄安新区。过去一周，河北省有关的股票飙涨，也不断有外省人涌入当地买房。王立先是雄安本地人，他说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兴，终于翻身了。
听这消息的时候很高兴吧，挺激动的，就是感觉那么这地方就翻了身了，就是说等他们都说完后就有钱了，一夜之间就成了城市户口了，挺高兴。
但农民张瑞芝则对雄安新区持怀疑态度。
我担心这是以后的生活怕不如现在好。以后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吧，文化程度低，是吧？你上这个工厂打工吧，没文化不行，是吧？你像，反正不好说了。
集团承诺公司所有项目以不建设、不销售为准则。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河北省画了一个圈，最先登上头条的少不了炒房团，大批外地人是带着沉箱现金蜂拥而至。想在房价飞涨前买几套房，但根据中国媒体4月4日报道，已有7人因涉嫌违规被刑拘，71家售楼部关闭。
被买房的不少，
是吧？
比如说这个，北京的特别多，北京的下来了不少，
是吗？
北京的、辽宁的也有，
辽宁都有，
辽宁的也下来买来了。
哦，
他就是说，你这一见这个雄安新区，这个买房的。太多了，都上这边买了。
中国官媒称，新成立的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战略高度相同，而且将承接北京非首都的功能产业转移。但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雄安新区是否会雷声大雨点小，还有待观察。
这30多年还陆续有那么个很多个就是类似的这种新区或者特区，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这个雄安这个选址呢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华北平原在近十几年到20年一直在沉降，就是说它的地下水越来越枯竭。
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的基础设施越来越陈旧。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在一份报告里面对美国的道路、桥梁还有公共设施的评价，结果是低加，相当的低分，相当于一大部分建筑都出现了严重的恶化。在星期二，川普总统重申他自己的诺言，要在基础设施维修方面投入10000亿美元。可是对于社区来讲呢，这笔投资可能不会很快的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匹兹堡的报道。
2015年12月，匹兹堡市的格林菲尔德大桥倒塌了。美国目前有数以千计的类似格林菲尔德的大桥的基础设施亟待重建，像修复有95年历史的桥梁之类的工程耗资巨大，大部分社区如果没有联邦或者是州政府的帮助，根本无力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所以这个工程无法落实。
我们需要这个工程，大家都需要它，不管是在匹兹堡还是宾州的西部，而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需要。我们的基础设施太旧了，我们有很多基础设施都不管用了，所以我们能够筹集到的每一笔资金都是非常重要的。
匹兹堡市的高级官员考斯塔说，联邦资金可以承担维修费用的80%，剩下的15%将由宾夕法尼亚州筹措，匹兹堡市负责5%。这也就是说，修复这座桥梁所需要的1900万美元中，匹兹堡市承担部分只有100万美元。川普总统竞选期间承诺，他将要国会通过立法拿出10000亿美元用于整修国家陈旧的基础设施。地方官员说，这个承诺早就该兑现了。
我们建了所有的基础设施，但没有花钱做维修，一点都没有。
匹兹堡曾经是生产钢铁的工业城市，但是像许多老城市一样，城市的扩大把匹兹堡城区与郊区连接到一起，钱都花在了新的项目上，用于维护老建筑的经费就很少。
这跟自己的房子没啥区别，房顶开始漏雨，你不管，不管，一直都不管，总有一天你醒来后会发现，整个房顶都需要换掉了。
但是官僚程序太缓慢了。
许多资金从在华盛顿审批通过到拨给地方，可能需要好几年，然后你还要通过4年的设计过程。
这项基础设施项目关系到将近20000人，这还只是一座桥，市里面大约有30万人。想象一下全国的情况，建设项目启动后到处都不方便，成千上万的通勤者，他们一直都是从格林菲尔德桥上通过，现在只好开车绕到以前是僻静的市郊。
这里被弄得一片混乱嘈杂，我开始考虑把房子卖了算了，太难受了。
格林菲尔德大桥计划在2017年中旬开通，修桥资金是奥巴马行政当局审批的。全国存在危险的桥梁有58座，他们的命运将取决于川普总统是否能够说服国会把他的竞选承诺变成现实。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宾州匹兹堡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3.com，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见。